好，欢迎收听有点田园。有点田园为你提供接地气的性别观点，我是你们的主播香美丽。本期节目呢，我们邀请到了 MeToo 雷闯性侵案的当事人花花，以及微信公众号女力翻转的作者林长之，然后他也是曝光雷闯案的过程中花花的重要的支持者和陪伴者之一。让两位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我是花花，然后我去年这个时候举报了雷闯。
大家好，我是林长之，然后我是当时帮那个花花联系媒体的主要负责人。
林长之现在也是在一个媒体工作是吧？
算是吧，对。
好的，那我先补充一些基础的背景信息。在2018年的7月23日，也就是刚好在我们录制这个节目的整整一年之前，花花在他的朋友圈公布了他在2015年的7月29日遭遇了雷闯的性侵，然后这个雷闯性侵案呢，在2018年又推动了新一波的 Me Too 的高潮，然后成为了一条重要的导火线。之后呢，就接连爆出了公益圈的许多的性侵和性骚扰事件，包括冯永峰、邓飞、刘猛、张景雄等等，非常多的所谓的公益大佬都被举报他们有性侵和性骚扰的事件。接着呢，扩展到了媒体圈，包括像媒体圈的名人张文，甚至是宗教界中国的佛协最高的长官龙泉寺的主持学成法师也因为性骚扰女性众受到了处罚，以及还有著名的我们大家都熟知的央视的主持人朱军，也被曝光出性骚扰实习生。如果大家对雷闯案的更多细节想要了解的话，可以去我的微信公号肖美丽，肖是硝酸盐的肖，就是十字旁的那一个肖的文章列表里面寻找举报雷闯性侵血与泪力量与重生这篇文章，比较详细的记录了花花举报雷闯的整个事件的经过，甚至包括花花的一些个人成长的经历背景。我们今天在讲起举报雷闯性侵的这个事情，我想问一下花花和林长之，有哪些事情是让你们印象比较深刻的？
我印象比较深的一个记忆就是，我那天早上其实发出来的时候根本就没有什么动静，然后我在想这下完蛋了，然后这下完蛋了，就我自己在这里在这里惨兮兮的，然后大家都不回我了，就觉得非常的惨。然后呢，但是呢，到9、10点钟的时候，我自己刷微博的时候，发现我关注的微博大 V 转发了这个事情，然后我就隐隐的觉得，可能这个事情的走向，就是好像往我未曾想象的方向发展了，就是有一些惶恐吧。然后还有印象比较深的就是雷闯发第二封声明的时候，林长之他发现雷闯发了第二封声明之后，就紧急请假回家陪我了。然后我记得他当时要给我读这个第二，因为其实我当时都已经有点看不明白雷闯在写什么了。我没有想到就是他会真的有这么坏吧？其实当时还是蛮震惊的。
林长之呢？
对，当时那他那天晚上说的时候，其实因为我是之前听到过一点，但是不太知道细节。然后我另外一个同学他是完全没有听到的，所以他听到这件事情之后，当时就一个人偷偷跑到卫生间里哭去了。然后也是第二天，另外一个男同学他也是去坐公交车的时候，也是在公交车上开始哭，觉得对大家震惊都还是挺大的，就是没有想到会遇到这样的事情。
那之后呢？之后在就是有很多的媒体记者想要来采访花花的时候，你是怎么做的呢？
这个还挺意外的，因为这件事情一开始我们是只打算让 NGOCN 和新媒体女性两家采访，因为当时大家都觉得可能是一个公益圈的事情，还比较小众一点，然后我们也担心主流媒体采访的时候可能会有猎奇的眼光去看这个事情。事情后来真的传播的非常广，也有点超出我们的意料，所以后来找了一个机会统一接受了几家主要的我们也有考虑过的一些媒体的采访，大概可能有七八家这样子。然后应对媒体发完这些报道之后来的一些问题，比如说有些媒体发完之后可能很多人都在下面骂说就是什么就是荡妇羞辱之类的这种话吧，或者是就说那个女孩太傻呀什么之类的，就是这种事情其实花花大看到也是会比较在意的吧。因为我有天晚上就是我们睡在一起的嘛，然后看到关了灯之后他就一直在刷手机微博，然后我当时就觉得这件事情就是别人的那种看似就是轻描淡写那种评论应该对当事人也挺有伤害的，所以我当时就也会在这些微博底下去反击，就是一条条的回复那些评论说就是说这就是性侵而不是别的什么东西。这个
就是有些媒体呢真的是就是性别观念非常的差，就虽然他们来的都是女性呢，但是其实也挺奇怪的，就是他们最后定的那个标题就特别的奇怪。我记得新京报啊，他们的那个视频是新京报吧，啊，新京报啊，他们那个视频栏部就非要取那个什么半夜拿安全套的这种题目，半夜解内衣，我天哪我都忘了半夜解内衣这种题目。然后呢我就记得我就跟他们打电话，我就说绝对不能叫半夜解内衣一个题目，因为这个你这是个性侵的一个事情，你这个重点就错了。结果他说好了，我们给你改成半夜拿安全套了。就是不完全不知道他们这个脑回路是怎么想的。
有些媒体可能在用照片上面也比较不谨慎吧，就是我一直不太明白他们为什么一定要觉得这种事情需要有受害者的照片，因为他们当时就有找我们要一些当事人的照片，然后脸部涂上后码然后再发出来。但是我觉得这个其实挺没必要的，就是你一个脸部涂就是基本上脸上涂完马赛克的这样的人其实你也看不出来什么，但是就是他们还挺需要这个。然后有的媒体可能就涂马赛克的时候还刻意想要涂轻一点吧或者怎么样，我觉得就是非要放照片这个挺让人不太能理解的吧。
你们观察到这个事情说出来之后就是对周围的人产生了一个什么样的效应吗？
周围人一个很大的影响就是我突然间知道原来性骚扰在或者甚至是性侵这样的事情在我身边是多么常见。因为我们就这件事情曝光出来之后，我在朋友圈里看到至少三四个人去讲自己小时候被性骚扰或者是言语挑逗这种事情，他们会发在朋友圈里，然后我才知道这个事情是非常常见的。然后还有的人会告诉我就是小时候被性侵的事情就已经是很严重的那种，就是他们可能没有办法说出来或怎么样，但是这件事情就是很真实的发生，还是让人挺震惊的。可能因为花花这个事情在我们小的一个朋友圈子里面是大家非常震撼的一件事情，所以我身边的这些朋友感觉就是全部被精神洗脑了一样，就是对这个事情会非常敏感。就是这些朋友之前我跟花花共同的这些朋友之前可能并没有那么的去关注像性别议题呀、性骚扰这些议题，但是等这件事情出来之后，包括这一年又传了很多其他的事情，每件事情基本上我们的这些朋友都会去在朋友圈里面转发评论或者是支持受害者。这个事情是让我还挺意外的，因为有一些我并不是很喜欢的男同学他们也这样做了，就是我觉得还蛮欣慰的吧，就是觉得大家都在认识到这件事情。
其实我也观察到就是有一些可能他不是这些案件的直接的参与者的人也有了一些改变。 就比如说我一个朋友告诉我他开始可以在他的办公室里面对他的同事做的那些平时有点欺负他的事情他敢说回去，敢用一些比较幽默或者嘲讽的方法去回应他，然后他觉得他以前认为 Me Too 对他没有什么影响，但是他后来发现这是因为 Me Too 给他带来的改变。我觉得这个还蛮让我感动的，就是就是这个运动它对人的改变是非常的深入和细微的。花花呢，你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我觉得讲出这个事情来说影响最大的可能是我的妈妈和我的妹妹吧，就是因为我的妈妈她是没有料想过我会发生这样的事情的，因为她可能她对我这几年精神状况不好呢，她是一直很想知道原因的，也一直很希望我能告诉她一个解释这一切的原因，但是我相信这个是她绝对没有想到过的，所以她知道这个的时候就非常的伤心。他是做得非常好的一个母亲了，马上就从自责当中清醒过来，然后跟我说觉得我是在做对的事情，然后这当时对我来说是非常大的一个鼓舞。然后呢第二个就是我妹妹吧，其实我妹妹跟我是一直都是联系比较少，然后其实我们俩成年之后感情就不是特别的好，但是这个事情之后呢，我觉得他意识到了很多他曾经没有想到过的问题吧。我自己认为他是这一年变化最大的人。他不仅仅是说，我看到他不仅仅是说关心性骚扰、性侵这个问题，他也开始关心别的社会议题了。
他现在过去了一年了，整整365天，这一年里面，我想知道你们经历了一些什么，有发生一些什么样的改变吗？
这一年又，其实这一年的变化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大。然后，其实我一直都是认为自己是一个不是怎么完美的受害者，然后也其实也不是一个怎么完美的，可以快速复原的这样的一个人。就是如果说我身上有什么奇迹的话，那其实是没有的。就是就是说，哦，你是不是现在就是一个，我其实很有一种焦虑，就是因为我在Me Too 这件事情当中受到了大家的很多的关心和关注，那我是不是就要做一个更坚强的人，或者是说变化更大的人，然后让大家认为就是让大家觉得好像 Me Too 它可以改变我所有的生活一样，但其实不是的。就是其实这一年的变化总体来说，如果说它是有好的一面的话，首先因为我讲出了这个故事呢，他们，然后我就要接下来我就要做很多重新一遍一遍的继续去讲这个故事的事情啊，我要面对媒体啊，我要面对以前的一些朋友啊，然后我都要跟他们重新再讲一遍说，这发生了什么，我在做什么这样的一件事情。但是我从来没有因为重复的讲述同样的一件事情就感到熟练过，就是我并不是一个复读机，然后按下那个复读然后我就开始循环播放这个样子。我每次讲的时候呢，我还是会觉得这是一件冒险的事情，我甚至不知道我是会哭呢还是不会哭呢，这有时候是不由我控制的。对，然后每次在这样的讲述当中，我愈发清醒的认识到这个创伤它比我想象的要深很多，它比我想象的要深很多。然后呢但是呢我知道它是可以愈合的，就是它在这一年里面，然后我看见它缓慢的在愈合。对，然后我其实知道讲出这件事情它是一个，它并不是真正的结束啊。那其实当时我讲这个事情的时候就是希望能结束这个故事，但实际上它没有结束，它相反是一个新的开始。我要保持清醒的跟这个曾经的这个创伤相处，要练习跟他相处，现在就是在做这样的一件事情。那 还有一些变化呢，就是我其实是一个蛮我以前就还觉得我还是个蛮努力的受害者，就是我什么办法都想过啊，什么事情都做过，然后其实我现在也还是这样觉得的。哦，在举报雷场之前，然后我是有读书的机会的，但是呢读书的机会，但当时呢我要学校参加研究生的复试嘛，然后就发现就当时就其实是非常惶恐的，因为这个学校就在雷闯他工作的城市里面，然后我其实就是有那种莫名其妙的惶恐，就是就是觉得哎呀我要是在这里碰见他了怎么办呢，那我还要不要读这个书啊之类的。然后做完这件事情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我坚定了要去读书的这样的一个愿望吧，想把他抢走的那一部分的生活然后自己把它拿回来，就是他这个事情他摧毁了我的一部分，但是他并不是全部，就是我还可以在我是可以重新获得我想要的那种生活的，所以我就继续学业了，我就继续去读书了。这其实在当时也是我没有想到的。
我个人的观察啊，就是你在你的那个学校里面，你有一个向你的同学们出柜的一个过程，是吧？你可以跟我讲一下这个跟你的同班同学出柜的这个故事吗？
啊，出柜就是讲出自己是个性侵受害者的这样的一个故事，
也没有别的柜可以出，
对，没出别的柜啊，
也没出别的柜。其实是这样一回事啦，就是我要去一个机构实习的时候呢，然后那个机构的实习生呢，就向我的同学打听我，然后我的同学不知道他能讲什么好，就说我是，他说哎呦这个雷闯，他就是雷闯的当事人呐之类的。其实当时我就觉得心里特别的不舒服，因为我并不希望就相当于别人来了解你的能力问题的时候，他能说的说我是雷闯的当事人，然后这个其实让我不舒服，就是为什么不舒服呢，就是我觉得我好像顶了一顶帽子一样，可能在我眼里这是一个很棒的帽子，就是那我奋斗过了，然后我挣扎过了，然后我活下来了这样的一个帽子，但是在别人看来，然后这个帽子可能它就有别的意义，他把其他的东西都可以盖住了，所以当时就让我不舒服，然后我就想要拿回这个讲故事的主动权，然后所以在肖美丽就是讲我举报雷闯的这个故事的那篇文章写出来了之后呢，然后我就看了一篇这个文章，就觉得看完就之后觉得自己非常的太厉害了，怎么能这么厉害呢，然后我在想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让同学了解我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的一个契机吧。对，别的记者写的文章可能我不好意思转，但是肖美丽写的这个呢写的非常的把我写的非常的有力量，然后我就觉得可以转进去让我的同学看一下这个故事，然后所以我就做了这样，我就把这篇文章转进了我的班就是同学群里嘛。啊，其实转进同学群里面之后呢，我是有想讲几个笑话，想让大家来消化一下这件事情的。因为我的同学他们就是不吭声，就是他们可能没办法做什么回应吧。然后后来呢，他们就陆陆续续的有一些回应，然后大概是说觉得很不容易啊，觉得我很棒啊之类的。然后也有说啊，雷闯这个渣男，雷闯这个王八蛋，然后之类的。然后对，就是这个样子。对，但是你说这篇文章对他们的性别观念有什么改变吗？我觉得这也是打一个问号的。好，
那你就是你在面对他们的时候会有什么变化吗？
其实没有什么变化，我就觉得其实我开始在想是我会比较尴尬还是大家会比较尴尬，后来我去上课的时候我发现是大家比较尴尬，比较难以消化这个事情吧，因为其实我同学都还是蛮单纯的，就可能他们的人生还没有发生过这么重的一件事情，所以他们会觉得有点尴尬这个样子了。
那我想问一下，在这一年的时间当中，你们有哪些时刻是感觉到比较绝望或者是失望的吗？
我其实我在想啊，线性它改变了什么呢？其实它改变了就是人对这个世界的信任和安全感。那其实我认为我 Me Too 发生之后，我在这么多女性当中的共情当中啊，好像收回了一点安全感，收回了一点对这个世界的信任。但是我最绝望的时候，就是我发现它特别的易碎，它特别的虚幻。比如说刘强东这个案件发生的时候，刘强东他们的公关手段就是公开那个视频、那个录像嘛。那当我看到这个视频和录像的时候，我突然在想到说，哦，可能刘静瑶就做了这样的一个礼貌的指路的手势，然后他就会变成一个阴谋论。那他遭遇到的一切就变得不重要了，他就会变成一个阴谋论。那我在想，我就会联想到自己说，我有没有一个完美的、可以经得起任何人指摘的这样的一个视频呢？就是我的绝望，就是戳向刘静瑶的每一根手指，好像都会戳到我身上来，就会我去想，我会去想说，那我配不配做一个？受得起这样关注的受害者呢？我会这样去想，我就会就非常的折磨人，还非常的让人感到痛苦，因为我是没有的。我相信，如果我有一个这样的视频，我有这样的一个录像，那我可能跟刘静瑶是一样的，就是我也是和刘静瑶一样，就是我对即将要发生的事情是一无所知。最糟糕的一件事情是。我就记得当我想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就真的做梦，梦到雷闯他拿着一个录像过来，说他要把这个录像公开，然后他要让这个大家看到我是什么样的人之类的。然后我是真的做梦，梦到过这样的事情。然后我那天晚上醒来之后，然后我就突然意识到，其实我跟这个世界的连接依然是不安全和没有信任感的，这是让我感到绝望的一件事情。
我觉得绝望倒是谈不上，但是确实有很多有一些吧失望的时刻。比如说当时刘强东那个案子出来之后，我觉得机构媒体的表现就挺让人失望的。当时南都周刊他们就直接转发了一个，其实是应该是剪辑过的一个版本，然后就直接将舆论引导到金瑶去那个就是索要钱财往这个方向引，然后也没有去查证这个当时他们发出来那个录音的可信度，还有是否剪辑这种。然后包括像新浪科技啊这些，就是算是机构媒体吧，我觉得当时的表现都很不好，就是有非常明显的偏向，而且是很不利于受害者那种偏向。如果说其他的失望的时刻，其实也有吧，就是有一些人可能表现的没有你自己想的那么好，就比如说像刘瑜，他当时就是发表的一个言论，说就是他不认为那个他就是他对 Me Too 提出了一些意见，然后他也不认为说，我可以骚你不能扰这种说法是对的。我觉得就是这些东西就挺不好的。有一些你寄予过期望的人，你觉得他们能表现得更好，结果他们在面对性骚扰还有一些性别问题的时候表现得也很糟糕，这是挺让人失望的。
那肯定下一个问题就是想问一下，你们在这一年当中感觉到特别有力量的时刻是什么时刻？
有力量的时刻就是看到大家都在做事情吧，就是虽然有些人表现的没你想象那么好，但是其实还出现了另外很多你可能之前都没有接触过的人，他们却让你非常惊喜，就是他们竟然能做很多你可能之前都没有想象过的事情。比如说就有一个小组，他们就一直在给雷闯寄信，督促雷闯自首。可能那个小组的人我到现在都还不认识，都不怎么认识，但是别人都能一直坚持做的事情，所以我觉得非常难得，也很了不起。然后像我们自己的一些同学，比如说有些男生啊什么的，之前可能都没有特别的注意过这些问题，然后也没有专门的去学习过关于性骚扰啊这方面知识，但是 当发现自己的身边出现这样的事情之后，他们就会就是很多人都开始自己学习这一方面的知识，不管是通过网络呀还是通过交流啊什么的，就是这些人的存在其实会让大家感觉到，之后我们如果再想去推动比如说像性别平等、反性骚扰这些议题，就是会有很多你认识的人，会有很多这样的年轻人去支持吧，就这种感觉让人觉得很有力量。
这一年感到有力量的时刻的话，其实还是有很多的。我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情是我去参加幸存者互助小组的见面会的时候，然后我记得当时大家都说我见到的每一个女孩子，然后她们都化了妆，然后都打扮得特别漂亮，然后其实当时我就非常的受鼓舞，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来到这里是为什么啊，我们可能都做过相同的噩梦，然后我们可能都在与相同的人生困境做搏斗，但是大家依旧对生活的美保有激情，我们都可以从这个困境当中爬出来的，然后这种伤害是摧毁不了我们的。觉得第二个有力量的时刻可能就是我妹妹吧。其实我妹妹跟我是很不一样的人，已经说过，就是我妹妹她是一个因为在从小在一个教育环境里面，就是很主流的教育环境里面受到了很多挫折的这样的一个小孩子，所以她18岁以后，我觉得她其实是一个已经投降了的人，就是像这个一直来评价她压迫她的这样的一个体系投降，所以其实我和我妹妹18岁以后就是截然不同的人。Me Too 发生之后，我妹妹就完全不一样了。我觉得我妹妹她做了很艰难的决定，就是她也决定，就是像曾经，拒绝她压迫她的那个世界说不了。因为啊，然后我妹妹其实她也被启发，然后她用一个词就是觉醒了，就是我们在 Me Too 当中收获了一种反思这个社会的能力。对，然后我妹妹其实现在就有这样的一种能力的，我看到她这一年来就不停的在各种议题上不停的发声，然后不停的去拓宽自己知识的边界，然后在公众议题上投入非常多的热情。我现在去看她对一些公共事件的评价的时候，我都会觉得她很有见地。因为她改变了什么呢？至少她让我的妹妹这样的一个年轻人有了一个非常清明的视野有了一个更有社会关怀的心，一个关怀这个世界的心，所以我觉得这是最有力量的一个时刻，就是这个运动它没有摧毁我们，它相反让我们变得更强大。
7月11号就是前几天有一个好消息，就是成都的社工界的大佬刘猛性骚扰案一审胜诉了，就是这是中国第一个用性骚扰为案由的得到受理并胜诉的一个案件。你们对这个胜利是怎么看的？我记得在很久以前我采访花花的时候，他就说我们要赢一次，赢一次就好了，这样我们就可以继续赢下去。那你觉得这是一个就是一次胜利吗？
哎，我要哭了。哎呀，我怎么我这当然是一个胜利啊，然后这是我非常佩服当事人他能够坚持这么久，然后换来这个胜利，然后把因为这个胜利他是可以分享给所有女性的。
对，就是这件事情其实你想一下，他是去年跟那个雷闯爆出来之后不久爆出来的事情，然后直到今年7月份才获得这样的一个判决，已经过去了1年的时间。那包括像邓飞案呀，还有朱军案，都是就是虽然也都进入到了这种可能到了法院的程序，不管他是以什么名义进入到法院，但是其实都没有，我们目前都没有看到结果，所以能看到刘猛这个案件的判决应该来说对大家来讲还是一个很大的希望吧。 但我觉得确实是一个消耗非常久的战争，我觉得很难很难去，就是其他的当事人其实真的很难去进行这样长时间的拉锯，因为在我看来一年的时间去做一个这样案子的判去争取还真的挺难的。
其实我当时对这个案子我真的觉得很意外，因为当时有很多很多的案件出来，这个案子的关注度其实不是很高，而且他很快的这个刘猛他就去告了举报他的这个当事人，就很听看起来就很凶，就跟他的名字一样，感觉他就很凶猛。
我突然觉得他们几个人的名字好像都挺奇怪，邓飞、刘猛、雷闯。
哎，真的，请大家取儿子的名字的时候注意避开这些词汇。对，然后但他反扑的特别的猛，就是这个案子可以有一个这样一审的胜诉，我觉得也是我们的一个小胜利。但是跟这个刘猛案相比的话，其他的那些案子现在都还是非常的焦灼的一个状态。那我们可以讲一下，就是雷闯的这个案子现在是有什么样的进展吗？
雷闯这个案子就
是什么样的状况？
现在雷闯这个案子其实现在就没有什么进展的。
我看他们给雷闯寄信，微博公号雷闯自首了吗？已经发了361封信给雷闯了。
雷闯自首了吗？他们这些志愿者真是在做非常非常非常棒的工作，就是我觉得他们就是西西弗斯吧。对，但是其实雷闯这个案件到目前为止是没有任何进展的，就是雷闯虽然他承认了自己的犯罪事实，也是说要去自首，但是他其实是不会去做这个事情的，现在是指望他去自首，我觉得目前是看不到什么希望的。
那其他案子呢？
朱军的案子法院可能我觉得法院可能有意的得不想让这个案子推迟他开庭吧。
对，就是朱军的是朱军他又告贤子名誉侵权，然后就是贤子以性骚扰损害责任纠纷案由起诉朱军，但是今年一月份立案之后到现在都没有开庭，就是哪怕贤子那边的律师就是多次的催促也是不停的被推迟，半年期限都已经超，就是已经超过了那个延期开庭的期限了，也没有那种书面通知，我觉得这也是对大家关注度的一个消耗吧。好几个案子都是处在一个拖延啊焦灼的一个状态。那你们对 Me Too 现在的状态和未来的发展会有什么样的想法？
Me Too 吗？
嗯，
我感觉 Me Too 就是 Me Too 它其实就是依旧是一个被严厉审查的这样的一个词嘛，而这个运动呢它可能再要出现是比较困难的了，因为它可能会遭遇到一些政治审查呀，然后它可能没有办法在互联网上有那么好的这样的一个传播的效果了。但是我在想去年一年从罗西西开始的这样一年的这个 Me Too， 它其实是给所有人进行了一场关于性骚扰啊性侵的教育。小美丽刚刚说到我当时说过一句话叫赢一次就好了，赢一次我们就可以持续的赢下去。其实我现在去想这句话的时候就非常的感伤，就是我感觉好像我们没有赢过，没有真正的赢过，作为被侮辱和被损害的人当中的一个，我认为我们没有真正的赢过。这一年他给我们的回馈，就是我觉得这个社会他没有给这么多人的勇气带来一个正向的回馈。我认为是没有的。但是他有哪些我觉得是这么多人他们发生之后留下来的一些成果呢？我觉得第一个可能是他进行了一场公众教育。关于什么是知情同意，关于什么是性骚扰和性侵的这样的知识教育，然后这一代受到 Me Too 运动影响的年轻人，他们其实已经收到了来自这些讲出自己故事的人的最大的一个礼物，就是就是他们会更加清醒的去知道人与人之间的界限到底是什么，
嗯，
然后什么是真正的爱。这都是 Me Too 在这一年当中靠血与泪呀告诉大家的。然后第二个呢，就是Me Too 的发生让我们真正的看到了这个社会的本质，就是这个社会的本质是什么。这个社会的本质它就是男权社会，它就是一个压迫人的损耗人的侮辱人的这样的一个男权社会。
嗯，
他我以前大家会说男权社会的时候并没有这样的实感，但是你当你看到这样严重的性侵，这样严重的性骚扰，它这么的普遍，在各行各业都出现的时候，其实你就会知道对于一个女性来说，它展现了一个现代的女性她真正他真正生活的一个环境到底是怎么样的。对，我觉得 Me Too 他让我们看到了这个月亮的暗面，就是这个世界的背面是怎么样的，他讲了出来。嗯，然后第三个就是说，其实我们这一代人特别是95年以后的这一代人，通过一个行动是去改变法律啊，去改变社会啊，我们是没有这种经验过的，就是我们已经不知道行动的意义是什么了，行动可以带来什么改变了。但是我在想 Me Too 的给大家了一个示范，就是他告诉大家讲述是有力量的，就是我说就是个人政治它能把我们通向什么样的地方是需要一个健全的社会来配合的。那 Me Too 当中这么多人，他们真正的实践了个人的政治，然后讲出了自己的故事，但我认为我们的这个社会没有真正的准备好接住他们。对，我觉得 Me Too 也是展现了这样的一种残酷吧。
嗯，我想在我们的听众当中肯定有很多人都在想，作为一个普通的 Me Too 的关注者，我们可以做一点什么呢？你们俩有什么建议吗？
我觉得普通人其实是可以先去表明自己对这些议题比较关心，然后也比较友好的一个态度吧。就是其实很简单的一个做法，就是你可以在自己的朋友圈或者是社交平台上去发表一些支持受害者的那种言论，然后你也可以去积极的关注这方面的议题。
对，比如说转发本期节目到你的社交媒体上。
就是你在朋友圈里面发表这些言论，其实可能也会在无形中影响一些人，就是让别人觉得自己受侵害并不是自己的错，可以让他们也有勇气把这件事情说出来。然后其实也是有机构做过那个反性骚扰手册的，他们那个上面就总结的信息比较全，包括你可以怎么去陪伴当事人，然后有哪些可以去联系的法律援助或者是心理援助。这个我觉得他们做的就比较好，就是那个性骚扰手册应该也可以去看一下。
嗯，这个手册大家可以搜索074妇女职场热线，对吧？是叫这个名字吧，是他们做的。
其他的也还就是如果真的是你的朋友遇到这样的问题，那你就陪在他身边，给他尽可能多的支持，然后也重视他的一些意愿，共同去面对这个事情，我觉得是比较重要的。然后再根据他的意愿看他是需要哪方面的支持，是比如说他想要的是心理支持啊，还是说他想要一些法律援助什么的。如果他有这样方面的需求，你可以再去联系，你可以看那个反性骚扰手册，你也可以再去联系一些就是这方面的资源，总之就是陪伴加支持吧。
嗯，花花呢？
其实我觉得我们应该就是在这个互联网时代，我们应该珍惜我们的个人流量，就是做一个可见的反抗所有不公平的暴力的这样的一个人啊。什么叫做可见？就是你可以在你的朋友圈，在你的微博上，然后在你的所有社交平台上，就
做一个关心这些事情的人。那如果你一开始关心这些事情，其实对于那些隐藏在这个社会当中的房思琪，或者是遭受其他不公平待遇的人来说，就是一种慰藉，就是他们知道有人是理解他们的，有人关心他们的痛苦，有人知道他们的痛苦不是平白来的。对，所以我觉得做一个可见的女权主义者是很重要的。
嗯，其实大家很容易都可以成为别人生活中的光明。
对，然后第二个就是，如果说你的好朋友他遭遇到了严重的性暴力，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陪伴他，信任他，然后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照顾好，同时也要照顾好你自己。因为其实性暴力它不会，它不仅仅会挫伤那个亲身经历者，它也会伤害到这些旁观者，它也会让你去怀疑啊，这个世界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啊，就是你如果你需要帮助，这也是 OK 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如果遭遇过一个心理创伤的人，他可能变得和他往日都会不一样，比如说他会喋喋不休啊，然后他可能会经常反复，经常流泪啊。如果你觉得疲惫，你觉得累，这是很正常的。但是呢，有一个很重要，就是不要随便放弃友谊，就是不要随便的就说，哦，可能我朋友变成这个样子了，那我做不了，我是不是要离他远一点啊？这不是一个很难的要求，这不是很难做到的，这不是一件很难见做到的事情。那如果你的朋友遭受到这样的事情了之后，如果你觉得你做不了什么事情，你就可以说，我知道你的痛苦，我感受到你的痛苦，虽然我不能为你做什么，但是我希望你能感受到我的关心。然后其实这样的话也很重要。对，就是这个样子。
好的，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录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听。希望大家可以在喜马拉雅上订阅有点田园。如果大家有什么建议或者意见的话，以及有什么想听我们讨论的话题，也欢迎大家在各个平台给我们留言。谢谢大家的支持，那我们下一期再见。看世界多壮丽，曲折又欢喜。谢谢你，让我见识。